是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我们的四福音书，我们是对观福音，意思说我们会马太、马可、路加一起看。笔记上是上一次，是这一次今天的经文啊，我们要看内容啊，但是上面有一个小段是温习啊，我们之前所分享的啊，我就希望你们啊能够啊有机会回家啊再去熟悉啊这段的经文。好，上一次我们所说的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啊，就是耶稣基督他诞生之后啊，玛利亚呢实际上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他生耶稣基督，他按照旧约律法的要求呢，玛利亚40天是没有离开的啊，就是在就是说我不是作业啊，这跟我们华人不一样，不过他是就是在家里啊，他要守这个律法的要求。比较困难理解的就是后面他40天之后，圣经说玛利亚跟耶稣的圣婴呢就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圣经很明确的说基督是献赎罪祭洁净礼。你就有一个问题了，你说为什么基督需要洁净礼，他不是圣洁的吗？他不是无罪的吗？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圣经里面其中一节比较关键讲到原罪论的，因为是说原罪论从来不是一个地方突然间讲也人是有罪的，不是的，原罪论是从主要是从律法上面看出来的啊。上帝要求人犯罪要献祭要赎罪，但是上帝在旧约里头还告诉以色列人说，连孩子小孩8天男生8天要受割礼，40天要到圣殿去献啊，洁净礼要奉献礼，特别是这个母亲40天之后要去行洁净礼，人你就说哦这个孩子还没出生，一出生就是罪人了。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亚当的缘故，我们都生在罪的当中啊，我们承继了这个罪人的地位，也有了罪人的性情啊。但问题对我们是可以接受，但为什么基督需要这样做呢？那唯一的解释就是基督不是为自己做这个事的，是为了我们，因为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他是圣洁的上帝跟罪人之间的中保，所以基督真的不是在十架上的时候才为我们代赎的。十架上那个是一个你可以说罪代价就是死的一个替代，但是基督的一生从他出生那一刻呢，他就开始守律法。虽然圣经没有一直跟你说耶稣一岁的时候做什么，有没有抓蜘蛛啊，有没有抓OK， 你可能就以为啊，耶稣前面30年都是游山玩水哦，是水饺过日子，然后到了30年之后哦，突然间他上十字架。不是，基督一出生，你看连他还在婴孩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守律法。那这个洁净礼的要求，就符合这个洁净礼的要求，带来的果效不是为他自己的，是为这以后给那一切有信心的人的我们。所以基督守完一切的要求之后，上帝把公义给他，凡是有信心与基督联合，就是刚才吃饼吃杯的人啊，你就接受了上帝公义的归算。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想法呢不清楚啊，这个不是我的发明啊，是可能你听福音的时候没有听清楚，你从来没有因为信耶稣你变成义人，我就用你每一天的生活来证明给你看，你哪一天没有不犯罪的，你告诉我，你哪一天没有跟你的旧性情旧习惯世界的东西打交道了，你每一天都沾染罪。那我是基督徒啊，为什么我还有沾染罪？对啊，所以意思说我们并没有真的变成公义啊，是吗？但上帝在基督里面把他所赚取的给了我们，归给了我们，所以这是外面给加进来的。但是我们因为被更新之后，我们会天天依靠耶稣基督，求他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不是因为你是比别人更好的人，这不一定， 有的基督徒 他的确有很多的背负、啊、很多的救亡的信心，所以他做了基督徒他也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善的人，但他的特点不在这里，他特点就是基督徒是可以悔改的，基督徒是可以认罪的，你懂吗？善人是不能认罪的，他可以懊悔，但是他没有对象认罪，他没有办法经验什么叫赦免。那基督徒的特点是你是一个不断每分每秒都经历上帝赦免的人，所以这个才能够说你常经历上帝的恩惠，因为上帝的恩惠不是让你学业进步啊，事业有成啊啊啊，就是家里样样都有，上帝对你的祝福天天很具体的表现在他不断的免我们的死罪，因为我们不是那样好的人啊，所以你就明白，其实如果你看基督的生平啊，从福音书一开始看，你就明白这一开始就是整个福音的重点，基督为我们赚取义，这个叫福音，你我不能赚了、啊、我们不能做，这是祸因，但是基督为我们赚，代替我们赚取这个公义给我们，这才叫福音嘛，好吗？好，好了，我不多讲了啊，如果你很有兴趣那个内容，你看上个月的笔记啊，那边讲的比较多啊，或是网上应该可以下载。好，另外一个就是上一次的经文的后半段提到两个人啊，这两个人物也只出现一次，所以多数人不会记得他们啊。一个叫西面，一个很年长的啊一个老公公，还有另外一个很年长的一个老姐妹叫做雅娜啊，他们都是有先知的特性啊。这两个人呢，在一个很繁忙的圣殿当中，他们很独特。不是因为他们够老，而是这两个很外表很平常的人，竟然他们一下子就认出这个约瑟跟玛利亚手中的那个 baby 是上帝的应许啊！你们不要以为耶稣真的是有拉拉队说啊，这个是救主哦，没有啦，呵呵，他们人家一看就是一个穷人，约瑟是穷人啊，走进圣殿，没有人想看他们多两眼。大家都可能去看那些比较富有的人啊，但是雅娜西面很特别，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以你明白吗？你的信心啊不是一天做出来的。西面他看完基督他说了预言之后，他说什么？他说我现在可以什么？可以吃喝玩乐？不是啊，他说我现在可以拜拜啊，我要死啊。原来西面的一生啊，上帝说你不能死，我说为什么不能死？这样这世界这样乱，他说你要等看见我的救恩。你明白啊？其实你跟我的写照是一样的，我们常以为我们被上帝救了之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打拼了，这是很西方的基督教，这不是基督教的精神。我们常以为上帝救我们，我们就可以在台湾，在新加坡，在瑞士，在美国，我们就要打拼啊！我们要成为成功的某某某某的人士，这不是上帝把你留在地上的目的。我为他做见证，好不好？这个也不完全是上帝把你留在地上的目的。上帝把你留在地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还没预备好可以去那边。上帝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生都要等一件事情，就是领受成全他给我们的救恩。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天上帝结束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不是不信，当然如果你没有救恩，你真的是不信了。但是如果你是信心满足的一天而去见神，其实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合格证，就是说好，可以了，你配得我的国度进来。原来现在是不配，为什么？我不是因为我很多人要我去顾啊，所以我不能，不是，很多时候上帝还顾念我们的软弱，他用很长的时间磨练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不肯真的完全愿意相信他，是吧？我想你们可能都会明白我在讲什么。我们是讲信，但是从你的生活的很多选择呢，都看得出呢，你没有真的完全相信天国是给你的，所以你的选择里头有很多是世界的参半。你知道参半的人呢上不了天堂。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你们看过是吗？ 哎呦，我跟你们一起看啊！啊，你可以说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看的，其实不是小孩，这我可以说是儿童不宜啊，因为小孩一定看不懂。小孩一看《天路历程》就觉得莫名其妙，怎么有这么多怪人啊？只有基督徒看得懂，你一看你就知道哪一个是你，而且你一定很受制。OK， 那你看嘛，《天路历程》里面的人，那个角色，他的一生就是上帝对他走天路的磨练来的，磨练来的啊。好了，我今天不多讲这个啊，不过我希望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啊，就是说，有时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讲是信耶稣了啊，但是一到了生病啊到了生命危险啦、啊，我们都很像是不信的人一样的，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抓的就是电话专科医生，但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去看医生啊，但从你的整个焦急啊烦躁啊害怕，你是没有办法有一点点看出你有盼望的，是吧？你对死亡真的是你是拜死亡啊，因为他最大，只要他靠近你，你就趴在地板上说我的主我的神，是吧？啊，我不是说基督徒喜欢死亡，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活的，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可以愿意顺服，如果上帝愿意用死亡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去，是不是？你这一点就跟人家不一样了啊，这没办法装啊。好了，所以西面跟亚拿呢，如果你有兴趣知道他们的反应啊，你去看那段经文，很少就圣经只有这个地方讲他们啊，你会很激励的。你说哇，这些人活得那么老，还那么清醒。啊、我在马来西亚有很多的，我刚才跟一个弟兄啊，也是马来西亚跟我同乡啊。我在那个教会长大，20年在那里长大，有很多老人家的 ，OK， 他们都是我的抱我的，帮我换尿片的，因为当时教会就只有几个 baby， 我是其中一个，所以每个人都是每个礼拜一直亲，我说他们亲到我的脸都肿了，是啊，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胖 baby 在教会嘛，是我咯啊，所以大家跟我很熟，但是你知道我过了，我在外国20几年了，我回去他们都老了，连我都很忧伤，就是其实很多的老人年纪一到了60、70的时候呢，他们都很害怕，他们是我所谓的安弟啊，我们都是这样叫的啊，就是什么奶奶啦叔叔啦，但实际上他们很多都没有办法有信心，所以很多时候回去我们都向这些老人啊来重新讲福音啊，啊有的还可以明白，有的听到你讲他就能够安慰，但有的人就拒绝了，因为这不是他相信的，他发现他本来年轻的时候不是信这个的 OK， 所以不能因为自己在教会时间很久，你要知道你在教会时间很久要加上你在教会听的道是正确的，而不是糊涂的，而不是跟随世界的，不然这个时间并不能换来走天路的一个路程，好吗？啊，所以这是一个警惕。好了，我快点啦，免得我今天要讲到4:30了，有人说4点必须要结束，好，我讲到我尽快来。我们来看今天经文啦，今天经文也是大家蛮熟悉的，就是马太的2章接下去啊，13节到15节的上半节，好吗？我们如果你们看笔记上面已经有了哈，就请你们跟我一起念好吗？来，13节，1、2、3，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西利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西利死了。好，这段话 ，OK 啊，这里说他们啊，这个他们是指到前面说的博士啊走了，连马太就记载说他们就逃到埃及去了，但实际上中间有一段话呢，是我们上个月所看的，就是路加2章39节那一段啊，就是约瑟把孩子跟玛利亚带到圣殿去献祭，去实行上帝对律法的要求，因为约瑟是敬虔的人啊，他不会说哎呦我现在逃命了，我们不崇拜了，好吗？其实。你知道历史上是这样相信的，约瑟在逃埃及之前，就是他离开伯利恒逃埃及呢， 他是到耶路撒冷去献祭的。你会很难想象，那个要杀他的人就在耶路撒冷，就是西利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但约瑟竟然好像不当他一件事，明明天使告诉你说西利要杀你啊，要杀这个孩子啊，但是约瑟知道有上帝的保守，所以他仍然守这个洁净你的要求，之后他才逃到，带着家人逃到埃及。 OK， 好，这里时间问题，因为我圣经没有特别讲啊，我是看解经书或是一些比较合理的解经啊，那我只给你们一个建议，当然你有不同的解释也可以啊。那这个解释是这样，就是博士走了，我们相信约瑟没有马上就跑就离开，是因为玛利亚被旧约的律法所限制，就是上帝说这个产妇不能够离开家40天，那你们读过嘛？上个礼拜上个月讲的经文，对不对？所以产妇呢必须就是因为生男孩就要40天，生女孩就要80天。好，那这个40天这个80天呢，连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哦，上帝很好啊，让他身体能够健壮啊，不能就走路不方便啊，这个可以这样的理解，但是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华人有一个习惯啊，很快迦南也要做了，就是坐月子啊。我们华人坐月子是30天呢，是吗？还是31天？我也不知道。总之一个月这样啊，对吗？你说哦，玛利亚也是坐月子哦，30天，她40天。犹太人没有坐月子的啊。那当时犹太人呢，就是对，好，继续啊，来，当时呢，上帝要求犹太人的妈妈啊。把这个孩子跟这个生产的妇人坚持在家里40天呢，实际上是让他们因为经历生产的痛苦，生产后身体的软弱，而想到人是一个堕落的人啊。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犯罪，而是因为他们明白本来生产是没有痛苦的啊。如果你不赞成，你去看创世纪了啊。上帝实际上是这样跟夏娃说的啊，他说犯罪之后，人堕落之后，生产有苦楚，所以这个妈妈她生产之后，她有一个40天在家里，她要经历痛苦，她要经历软弱，但是不是因为只是上帝让她恢复体能，而是让她在这个时间特别想到人在神面前是堕落的，所以她不是坐月子。可以吗？他肯定没有什么天天有鸡汤喝啊，或是什么红枣鸡啊，我想可能没有这些东西啊，而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恢复啊，一个信心的一个恢复，好吗？这是第一点了。第二，我们来看约瑟。当天使这样跟约瑟说话的时候，你想象约瑟的反应是什么？约瑟不应该是一般我们想象的爸爸啊，好像太太说，哎，老公没有牛奶了，这爸爸就冲出去买牛奶。没有面粉了，就冲着他也不问了，他就去做就是了。其实约瑟不是这样的，约瑟应该是一个敬虔的人，因为我们看到前面一些例子，再加上呢，约瑟听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反应一定是迟疑的。你可能会觉得应该很正常，天使偷夜来叫你逃命，你就跑吧，对不对？但是你明白吗？如果你是约瑟呢，你应该很惊讶，为什么上帝没有保护他的儿子。你可能认为如果有西利的兵要来杀耶稣呢，上帝应该派2个天使在门口，对不对？把那些兵全部打翻20下，然后叫他们回去，这样才叫荣耀嘛，对不对？才叫上帝的儿子吗？什么，你再讲一次，上帝你说我要带着你的儿子，就全世界的主人是吧，逃啊，很难听哎。为什么啊？有刀剑要威胁他，你要我带耶稣逃，好像犯人一样，而且你要我来保护他。你可能读这段话你没有感觉，就是因为你不是约瑟了。我意思是说，其实对约瑟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很难接受的事情，就是上帝的儿子竟然不被保护，需要用一个会死的人来保护他。OK。但是这一点按照我们今天我们所明白的，我们应该可以接受，因为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并不是需要被保护的，那么是因为他顺服上帝的旨意。 上帝用这种我们叫做低调的方式来看顾他的儿女，因为基督为我们降生成为一个代罪的人。你们明白我意思吗？那我举一个例子啊，你可能可以联想得到，就是我们可能会以为呢，每次上帝帮人呢、啊，因为旧约你看多了嘛，你们读很多儿童圣经，对不对？每次动不动天上降火，对不对？人家上帝又降蛇，又降这，又降那天使啦，或者是红海啦，你说哇，都是神迹奇事。所以我想问你，你们在这里有没有看过天上降火呢？没有。你说哦，现在教会软弱啊，没有神迹啊。我跟你说，你再等一百年还是这样。问题不是教会软弱，也不是上帝没有神迹啊。你要明白耶稣说的，你们记得有一次当犹太人批判耶稣吗？就是说你行神迹证明给我看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个年代没神迹，除了什么？有一件，他说约拿，对不对？约拿在渔夫的那个神迹，你是没有搞错啊？约拿多少年了？旧约的耶稣，你讲什么？我们懂，约拿那个神迹是在预表基督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你懂耶稣讲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当然我不花太多时间，以后讲那里我再解释啊。主要的意思是说，旧约这些的神迹，红海分开，约旦河分开，实在从天降。OK。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就在告诉你道成肉身。我们都很期盼有这种很晴天霹雳的神迹，让上帝显个威风，对不对？其实这个重点不是晴天霹雳啊，不是把月亮转两圈让你看个高兴，没有这个意义。当上帝介入，从外介入人类的时候呢，只有一个目的，也只有一次最大的，就是道成肉身，就是上帝成为人了。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理解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天天在等那种事情。你知道上帝天天都在救我们的，他用什么方法救你呢？就是这个方法。你看约瑟这个方法，他就是用害怕。你看什么？上帝害怕？对，你是一个堕落的人。如果你敢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的老板真的对我不好，你可以不可以在上班那一天哦，突然间你点一个大光，让每个同事都看到他的黑暗，你把他从床上拉，就是窗边把他拉出去，最好让我代替他做老板啊。OK， 你可能很希望有这种神迹啊。OK， 你知道为什么不发生？不是因为他好笑，他不会发生，不是因为这个是很不合理的要求，是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完全公义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上帝真的要这样大的彰显他的公义呢，你也是被审判的那一个，因为你也是一个不好的员工。所以原来是上帝用你的老板来管教你的，那还不止，原来你还叫上帝把你老板拿掉。你明白？所以严格来说，这个年代我们堕落后的人呢、啊，其实都不需要再设想有一种什么旧约的介入。旧约有这样多的这种记号呢，其实是为了要预表那一天基督从天而降，这样伟大的介入，神成为人，这个不比红海分开更伟大吗？对吗？红海分开就让那200万人走过去，后来还死在旷野。基督从天的介入，道成肉身呢，就永永远远拯救他的选民了。只有一次也就够了，其他的拯救呢，就是你每天的祷告，就像约瑟这里的。上帝实际上呢，是在你的心里面用害怕，用害怕来救你脱离试探，用害怕来救你脱离死亡。那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晓得分的啊。那啊，我知道啊，中尼姐妹叫你们呢，妈妈们要教小孩啊，那你可以教他这个啦，我给一点暗示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说，不要怕，怕什么？大胆一点啊，怕是魔鬼来的。你再讲多一点啊。你知道吗？你没有做区分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害怕没有分啊，害怕跟那个被罪玷污的害怕，其实这两个是两回事来的。在圣经是有写的，圣经呢说的害怕很多时候是敬畏，是好的啊。我没有时间讲很多啊，但最少有三点你可以做一个区分。就是圣经说人百姓敬畏耶和华， 连圣经没有说百姓因为敬畏就跑到哪里去，因为他们怕，没有。英文是用 fear， 同样一个字，害怕。但是百姓很奇怪哦，当他们害怕上帝的时候呢，他们就乖乖的怕怕的来跑来神面前，说你怕还在这里，你不跑吗？原来那个怕不是我们说的怕，我们说的怕呢就是跑躲，那个是有罪玷污的怕，你明白吗？所以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害怕是好的。你的孩子害怕一些的东西，当然不是什么老鼠蟑螂啊，但也好了，因为老鼠蟑螂有毒嘛，也对你不好啊，对吧？总之害怕不是魔鬼来的，对于我们这些罪人来说，很多时候害怕呢是上帝的一个工具，救我们脱离死亡，不陷入试探，不挑战上帝。 OK 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堕落之后，我们没有去区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人怕那些不该怕的，对吧？但又不怕那些应该怕的。在圣经里面耶稣就说过一句话，耶稣说你们不要怕那个只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是谁啊？我的老板。不是，那是谁？他指的是恶者啊，恶人恶者。但是耶稣说要怕谁呢？要怕他能够杀身体又能够杀灵魂，是谁啊？上帝啊。你看耶稣没有叫你不要怕，耶稣说怕，要怕，但要怕的对，因为怕是我们的一个保护，上帝给我们免走进大胆的冲向罪恶，是吧？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妈妈跟我抱怨，她说我的儿子啊来教会就越来越软弱。我说什么叫软弱？他什么都怕哦，本来很大胆，现在什么都不敢做。我说什么叫不敢做？哦，也不敢去跟人家去参加舞会。我说不是很好吗？不敢去跟女生讲话。说你这样担心，才几岁？那他就认为呢，他孩子应该是那种处得饭厅、处得厨房，我也不懂他要怎么样的嘛。他说你跟他祷告可以吗？啊，求上帝给他不怕。我说我不会让上帝的保护跟上帝对立。我说你孩子是神在保护他，所以他不会，他怕嘛。基督徒啊，弟兄姐妹，你们如果你们走到主管的面前啊，你的心已经要从你嘴巴掉出来的话呢，我为你感谢上帝，你懂我意思吗？每当你想到要犯罪的时候呢，你的心跳200下，这不是心脏虚弱啊，这是神的恩典。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看见危险的时候很大胆奉主的名走进去的，怕什么？我们去赌馆，我们拉斯维加斯，我去参观，参观有什么好参观？就听那个声音，我去里面传福音，谁管你啊？人家都不得空啊，赌钱还要请你传福音，是吗？你没有惧怕的心吗？你不知道是上帝在保护你吗？ OK， 回来看约瑟这个很有好榜样的啊，上帝选约瑟做耶稣的看管者，不是我们说普通话说不是盖的，就是不是随便的。约瑟的确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约瑟他很有害怕，这个害怕呢是正确的。OK， 所以你看下面呢，约瑟的行动就很明显啊，他马上就动作。天使一讲完，他有迟疑，但是他听完上帝的应许之后，他马上就动作，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吩咐啊，这不是观察气候啊而想出来的。OK， 啊，约瑟的害怕没有问题，不会伤害他的信心，因为这个不是让他不信上帝。啊，在一个很平静的伯利恒的一个晚上，约瑟用一个极大的危机的感觉离开，谁看他都觉得这个是不是神经质啊？这个爸爸应该有问题啊！啊，什么什么灾难，看什么都没有，伯利恒嘛，对不对？但约瑟呢，他不是用他的眼睛看见这些事情的，是因为他的信心。所以他的害怕呢，配合了他的信心。好了，爸爸妈妈们，你们可以啊，当然我没有叫你回去就训你孩子，天天要什么都要怕才要叫好啊。但最少呢，你给他们有从小有一个区分。啊，有时同学在嘲笑他的时候，啊，说他没胆量的时候，啊，他怎么样能够在当中觉得安慰？他说，哦，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对不对？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过敏， 我想你们都有的啊，这个来外国很长时间的人都有，对吧？你们有过敏的问题，对不对？啊，我以前呢，我不会讲这个字啊，饶恕我啦，马来西亚人，我们都说叫敏感，我们说敏感，其实不对，对不对？你这么流鼻涕，我敏感，那敏感谁？敏感你啊？不是啊，我对工作敏感，所以我流鼻涕。过敏其实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说你对不应该有反应的东西没有反应，对吧？那个花粉不是毒的，但是你的身体会把它看为是外来的病毒，它就会用尽一切的力量，用鼻涕把那个东西冲出去，所以你一直流鼻涕了啊，这边肿那边肿，为什么？因为它在抗病啊。它其实说没有东西的，花生酱罢了，它不行。好，那有时呢，你会因为你过敏，你会觉得很尴尬，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在很正常的时候，你在那边一直流鼻涕，就说你感动啊，你做什么 ？OK， 这种场合的确是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呢，就是怕那个不需要怕的，你应该觉得你尴尬 ，OK，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身体有反应，是因为有病毒，你很羞耻吗？有一个花粉的确是 virus， 不是花粉，是一些外来的啊 virus， 连你身体马上肿起来，是为了妨碍它扩张，你很丢脸吗？你说哇干得好，哼，好事，对不对？所以你常常跟自己也跟孩子说啊，哪一天我对罪啊过敏，其实是敏感，是好的，不是过敏，不是 overreaction 啊，不是过度反应，好吗？好，不多讲了，不然我讲不完了啊。接下来下一段啊，就是这节的最后一句话，天使其实叫约瑟跑的时候呢，他还讲了这个安慰的话，当然很重要了，没有这句话，约瑟就肯定很痛苦了。天使就说，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啊，以后他是讲员了啊，他会比我更大声。OK， 好，来，天使呢，他除了讲你要逃，他还告诉约瑟说你要在那边等。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安慰，为什么呢？如果天使没有这样讲，只是说你逃去埃及吧，因为约瑟会认为他是被上帝赶走的。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犹大地、以色列国是一个有圣殿的地方，是一个有圣灵的地方，是一个有律法的地方。你叫我去那里啊？埃及？搞错，这样多地方选去埃及，埃及到处拜神的哦，很无畏很世俗的哦，他们拜动物的哦，上帝为什么叫我去那种地方？对吧？他心里面马上感觉到好像被神赶走一样，好像上帝说啊，耶稣你真的是不配，我就把你看成埃及人一样，把你赶到那里去。所以实际上是很痛苦的。今天的埃及可能是上海、深圳，啊，不要讲了，深圳去了，讲另外一个北京、纽约啊。当然我总是念这几个大城了，当然也不一定啊。总之你明白我意思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机会，我们心就跳了，我们认为呢这是神的带领，但是你从来没有约瑟的心情。约瑟会觉得说，上帝你把我从一个属灵的环境赶出去，为什么？对吧？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分析过，因为多数的人呢，他们认为上帝必随着他走，因为上帝是一个东西，对，他们不知道原来是他们必须随着上帝走。所以上帝是一个 follower， 就是上帝啊，哎，我明天出差咯，我去哪里咯，啊，跟着来知道吗？保护我啊，啊，是吗？你为什么你这样肯定你去到上海你一定有神的祝福？为什么那么肯定？你不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吗？你擅自离开上帝的属灵环境，当然当时是有地方的，那叫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可以献祭的，埃及是不能献祭的，但是埃及是很富足的，很现代化啊。你们可能看今天看埃及是脏脏乱乱的，不是啊，那时候不是，那时候埃及是东方之珠啊，不是香港，是哪 ？OK， 是各个就是有野心的人都想占据的地方，好吗？为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啊。所以约瑟的确在圣经里面讲话很少啊，他没有说太多话，但是约瑟很多的安静的动作呢，其实给我们留下很多金钱的榜样，好吗？所以我但愿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瑞士活泉苏黎世或是以后你们去的一个地方是不是你属灵的环境。如果是上帝给你一个属灵的环境，在那里应许你要喂养的话，当你有一个机会要放弃要走的时候，我希望你最少考虑一下，你再问你自己，是不是我被神所放逐？为什么把我赶到世界去？为什么让我不能再以弟兄姐妹敬拜神？ OK， 它不一样了啊，它不再是一样啊。好了，但是天使没有这样讲啊，所以天使说你去等我吩咐你。哎，很好啊，这句话是说你去在那边，我意思说我在那里等我，上帝会说你在那边等，意思说我会看着你，因为时间到我会吩咐你。所以约瑟就因为这个应许而安心的去到一个他很100%不愿意去的异教，但是却是丰富的地方。 OK， 他可以在那里相信上帝的眷顾，继续看顾保守这个婴孩耶稣基督，好吗？啊，好，我们继续了。连第15节呢，就马太就注脚了啊。马太很喜欢用旧约的啊，这是他的特点啊。所以马太在15节他的下半节他就给了一个注脚，我们读一下。他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OK， 他说啊，旧约有讲这句话吗？有，你去看啊，何西雅书，何西雅书呢，的确先知讲这句话，先知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打在纸上，你们看那纸啊，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其实这句话呢，是上帝借着先知责备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我爱你们，所以把你们招出来。连下半句就骂他们说，你们竟然拜偶像，你们竟然背弃我。但是马太很奇怪哦，马太拿这句话来讲耶稣。因为当时呢，从埃及出来的是这些卑劣的百姓嘛，但是马太竟然说，哎，从埃及出来是耶稣啊，啊，你说为什么马太这样子用圣经？其实他没有用错，啊，然后你要对圣经有一点熟悉了，原来旧约出埃及这件事，它不单只是一个民族啊的产生，不是说出了埃及之后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啊，不是啊，而是这个出埃及有一个属灵意义，就是。他们离开那个死亡的地方，因为埃及是法老以死亡为他们工价的地方，对不对？你们记得法老要杀他们的长子，对不对？啊，其实法老在，就是以色列在法老的权势下呢，最后一定是死亡消灭的，因为法老一直想用心机去毁灭这个民族，但是上帝怜悯他的百姓，所以上帝叫摩西去把他们。带出来给他们有新的生命新的国度，称他们做自己的子民。所以出埃及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历史故事啊，出埃及就是演就是重演了你跟我重生的那一天。那一天你信主耶稣基督，因为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你出了埃及，你开始跟法老说再见，当然不用这样客气了，不用讲再见，总之你脱离了他。OK， 那时你就脱离了撒旦，你就脱离了黑暗，你是成为属基督的人。那如果你这样明白出埃及的话呢，你看这段经文你就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马太的确讲对了。因为真正出埃及呢不是旧约那一天，真正出埃及那一天呢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接受他的身体啊，为我们从死亡罪恶中复活过来，对不对？真正出埃及那天就是胜过了死亡之后承受永生。所以耶稣从埃及出来呢，好像就是重演或是缩影啊，那个旧约那个预表暗示了每一个信徒这个预表已经成全在他的身上，好吗？啊，好了，不多讲，笔记上面有比较多内容了啊，我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资料你自己看啊。16节我们来看了，16节讲什么呢？他说西利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里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 都杀尽了。 OK、这个其实、没有很特别，但是 我是跟你们分享它的历史啊。犹太人没有讲这件事。哦，原来是这样，假的是不是啊？还好没有这样残忍，那你就关心这个了啊。不是，约瑟夫呢没有记载这个，但是约瑟夫记载另外一件事，就是呢西利啊不是杀孩子，西利杀大人，西利在同一个时候呢把犹大家的人都杀完了。那我再说一次啊，西利真的很知道，很知道弥赛亚这件事是真的，所以西利很担心，他说哇，你们的王来了，你的弥赛亚真的到了吗？好，现在我孩子抓不到，对不对？没关系，我把犹大就是应许的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杀了。所以历史告诉我们呢，西利有一次真的把犹大家公会里面的人都毁了啊，就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权利啊。所以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西利可以把犹大家的人都杀完，约瑟夫不记载这个西律杀这个婴孩其实没有特别啊，因为按比例来说呢那差太远了，这个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镇，那一天如果真的是两岁以下的，我忘记我跟你们给一个比例了，我忘了，可能是两千人的，这样可能大概就，但我这样讲不好啊，你们觉得我残忍，就几十个小孩了啊，当然也是很残忍了 啊但是你知道在约瑟夫的眼中他杀了几千个犹大家的大人呢、啊，所以他就记载那个大件事，他都没有讲这件事。 OK， 第二呢，西利杀两岁小孩这件事是常发生的，而不是只有这里啊。我们是没有看历史书啊，啊，连罗马王啊奥古斯都，你们听过这个名啊，奥古斯都都说啊，他说哎呀，做西利的猪啊比做西利的孩子还好啊，这就成为名言了。后来有人讲是说做西利的狗比做西利的孩子，哇，不过无论怎样就是一个动物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一次西利啊他怀疑人家叛变，他说把西利亚的两岁全杀，连他竟然也把他那边一个王后生的一个儿子也算在里面，两岁嘛，连那个仆人说两岁啊，王子也两岁啊，因为王说的西利亲手杀自己很多的儿子跟妻子，是因为他怀疑他们要篡位的。所以你就明白这两岁根本不是一个大事啊，就是不是他想哦一岁两岁哦要杀两岁，不是，他就是随便讲啊，两岁以下，所以根本没有记载在这里。 OK， 那另外一个需要你们知道，就是不要因为西律杀两岁的孩子就以为耶稣有两岁，我刚才前面解释了啊，就是西律通常做很多次都是两岁的，不是因为他算好的。第二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说耶稣真的是两岁，我就要问你，约瑟在伯利恒做什么？他生了耶稣，他到两岁在那里弄游山玩水啊，不正常嘛？约瑟他等玛利亚可以走动的时候，他就要回到加利利去了，所以不应该因为这样就以为耶稣基督就一直在那边等到两岁，等到那个博士来他们才跑。OK 啦，这是你可以选择哈，他跟着你没有冲突，只是说合理性而已啊，让你们明白，好吗？好，圣经记载，西利下了这道命令，就残杀了很多小孩，连马太呢，他就引用旧约一段经文啊，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背景啊，我们读一下吗？啊，圣经说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念，这就应是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那你可能会觉得 OK， 一个妈妈哭孩子不在了，没有发生过啊。OK， 没有发生过这个事啊。你说为什么？你去看圣经。OK， 拉结，你们懂拉结是谁啊？就是雅各的妻子啊。雅各有四个妻子，哇，严格来说哈，两个妻子。好，拉结是他爱的，是妹妹啊。那拉结呢，一生呢都为着儿女而伤痛，为什么？因为他不能生。然后来他能够生，他生了他就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他是惨难了，就是便雅悯啊，他生了约瑟，他生便雅悯他就死了。所以 大家都用这个来总结拉结啊，就是拉结一生就是为儿女而痛。所以这段经文呢，其实不是在讲拉结，是在讲以色列被掳的那件事。所以实际上是引用了耶利米书啊，我打错字啊，你们自己改啊。耶利米好像不是这个地方，好，没关系啊。耶利米书的第31章啊，我读你们看了啊，纸上面是有。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号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拉结已经不在了啊，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他禁止声音，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泪，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原来是一个好的事来的，因为当耶路撒冷被围攻，犹大被灭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拉玛被锁上链，被带到巴比伦的。所以这一幕是很悲惨的，就是他们一个一个被带走。所以耶利米就说，那里的人好像拉结一样，就是一个爱儿女的母亲，她为着儿女的逝去被带走而伤痛啊。连马太很恰当的就用在当天那个伯利恒的这些父母啊，因为儿女被杀害而有的伤痛。但你想看看耶利米实际上后面还有一段话，对不对？就是耶和华应许什么，他们要回来，是吧？你看嘛，对不对？就是说他们要被带走，但上帝说不要哭，不准哭。为什么？他们要回来，他们会有指望。所以实际上马太用这个经文呢，不是只是说很伤痛很伤痛就停了，他后面还有一个应许给他们说，很快的上帝的救恩来到了。所以他用的这个是一个预言呐，而不是一个历史的表述而已，好吗？你看马太福音真的是要跟旧约有关系，因为马太很熟旧约的经文，他每次这样子用啊。但有时你会觉得不合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背景。好了，不多讲，回来啊，你们继续看啊，19节到22节，我要快点了啊。来，西利死之后，你们跟我一起念好吗？来，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借着他父亲西利做的如大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往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啊。这里是一个记载啊，就说到真的是约瑟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他不是去了埃及3天说我要回家了，没有啊，他等到天使告诉他说可以来了，可以回去了啊，他才走。 OK， 另外约瑟为什么要回到加利利呢？他明明是犹大家的人吗？他应该回到他的族家吗？但是没有啊，圣经说刚好那时候约瑟害怕又来了，他又是怕，他怕什么？他怕这个王啊，因为西利虽然死了，但是跟西利一样疯狂的人做王，就是亚基老啊，亚基老继续做一个暴躁的王。所以约瑟想想，他说我都为他逃命了啊，那我就不如回到北部去，就加利利，那个王比较温和一点，就是亚基老的兄弟了。 OK， 所以这正好就应验了啊旧约的应许。 OK，好了，这一点结束了。但是另外你可能还是要问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一出生就降多灾难的呢？就才40天就得逃命了，我想我们孩子没有这样了啊。连逃完命之后呢，一直要换地方，因为怕这个追杀，怕那个迫害啊。你就明白我们的主不需要这样，是为你为我的啊。他要因为他经历的这一切，他就可以从罪恶当中把我们这些子民拯救出来啊，就让我们不再害怕死亡。好，我 skip 了啊。23节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圣经说他来到了一个城叫做拿撒勒啊，就住在那里，也就应验。你看又来了，马太就是喜欢这样啊，他说应验了他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当时耶稣说哦我要回到老家去，他跑到犹大去住呢，这句话就没有应验。这句话是旧约的啊。 OK， 好了，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什么叫做拿撒勒人啊？我们可能因为中文没有办法 翻得很好啊。拿撒勒，他的这个城的名呢叫拿撒勒，它其实是一个小树枝的意思，就是卑微的意思。但是其实拿撒勒人呢不一定跟拿撒勒有关系，因为拿撒勒人跟旧约的另外一个名叫拿细尔人有关系。你们知道拿细尔人呢、啊、就是那些出生就献给神的啊，就是终身不剪头发不喝酒不摸石狮，你们记得那些人吗？好像参孙啊撒母耳这些人。 OK， 原来基督的这个拿撒勒人不是因为他那个老家的名啊，而是因为他跟旧约上帝分别为圣的那个观念有关系啊，成全了拿细尔人啊的这个也不是叫应许啊，但是他们所预表的啊。连有的，如果你我想让你知道了啊，有一些解经书我查过，他们就说啊，拿撒勒人呢是跟以赛亚书11章1节那个讲到啊基督要做救主的那段经文的一个字有关，叫做一条，你说什么来着？那我读给你听啦。11章1节，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我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反啊。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啊。连那个一条呢，跟这个拿撒勒人很像的，所以他们说可能是那个字啊。我不想争啊，我也不是专家。不过我让你知道，如果你听到有人讲，你大概可以告诉他说有两个意思啊。好吗？好了，回来了啊！这是父母做妈妈的很有兴趣的，因为耶稣的童年在这里啊。来，我们来看耶稣童年怎么过的，他有没有抓蜘蛛？来，第2章的第40节，孩子渐渐长大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啊。这里说孩子长大，记得啊，他不是说耶稣的神性慢慢越来越大，不是啊，应该是指到基督的人性啊，他做人的时候。所以这个长大真的是指到他的身体。OK， 基督的神性是完整的，没有改变的啊，他本来就是完全的神。好了，那基督他做人的时候，他是一个虚举啊，这个是整个基督神人性的核心观念啊，就是说我们的主做人的时候，他到底有几分像人呢、啊？说哦，7分像人，3分像神，那个是披萨，那个是就是你们吃披萨，有的时候多一点起司啊，少一点肉啊那种啊，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降生道成肉身做人，他是完全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你说有这样好的东西吗？好像买汉堡包2层肉这样，不是啊，不是食物观念的啊。所以这叫做基督论啊。你如果没有讲得清楚，你可能都变异端去啊。好，我就讲一个观念让你们记得哈、啊，就是基督他降低做人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表现是他的虚己，就是他的降卑啊，而不是他怎么讲，不是他的一个本质。我再说一次啊，好像耶稣他会要睡觉，耶稣是要吃东西，耶稣要喝水，是吗？你们都看过这些经文啊，耶稣甚至害怕在克西马尼的时候。 OK， 你说哎呦，这个耶稣的神性有点打折扣，他竟然会累的，这个神会睡觉的，这个不是完全神嘛。耶稣基督在地上任何的这种就是像人的表现呢，是因为他自我的选择而约束的，而不是他因为他是这样的。耶稣是一个完整的人来的，他也是一个完整的神，但是在地上的时候呢，他限制了他完整神能力的表现啊。如果你全都忘了，你就记得这句话啊，就是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那、啊、有区分啊。我知道你们听过很多人讲的了，我也不想再重复，只是你不要讲太快啊。我也讲过这个错的，所以我现在跟你讲对的，就是不要说基督限制他的神性，这句话是异端来的啊。你要说的是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自我限制他神性的能力，因为他的神性从来没有被限制，他是完整的。他没有一半放在天上一半下来说哦，我现在一半神，没有，他是完整，他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呢，他的能力被包起来了，可以吗？他隐藏了，他为了表现出或是他活出跟我们一样。 OK， 所以这里其中一点呢，就是这里说的基督呢，他的身体他的资历呢就跟我们一样会慢慢长的。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很有趣呢？ 我们的主真的是不是一下来做孙悟空那种的、啊、没有啊，他真的是无，他开始是无知的，他好像主要像他开始不会说话的。 OK， 谁教玛利亚教主教耶稣讲话啊，教耶稣学啊，这叫 ABC 单希伯来文的啊。教耶稣说哎啊，不可以去那边知道吗啊，那个东西不好、啊、但是我们基督的那个无知呢啊，不是因为他突然间傻去啊，而是他为了与我们堕落后的人相同啊，他不是因为犯罪而被咒诅变傻了，而是他没有罪，但是他愿意代替我们与我们一样啊。所以每一次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都应该为着他所做的而向他来感恩。我们的主真的是谦卑成这个样子，他不需要这些事情的，他在天上点一下他也可以救你，但是他竟然就降到以我们而且是更低的罪人的身份了。他没有罪啊，但是他有这个身份，而且他连表现都跟我们一样，他都没有占这个便宜，好吗？啊，好了，所以我们的主呢，他跟我们平常的小孩不同的地方就是啊，举个例子啊，泡泡出生的时候啊，很完整的对吗？啊，但是呢，泡泡呢，他在学东西啊，他是可以学习的，他的无知呢不是永远的，他是一开始是一个可以被塑造的 ，OK。但是泡泡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泡泡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泡泡有一个罪性，那个罪性呢就常常来难阻他。所以有时候我们教孩子，我们发现呢，哎呦，这个孩子这样笨啊，我不是讲你啊，那笨啊笨啊，那你有时以为他是笨，他根本不是笨，是罪，因为他的罪让他顽固啊，啊，你跟他说对的他不要听是吗？连你跟他讲对的他懒惰，有时候想走捷径嘛，对不对？啊，有时候讲骗话，没做，哎，做了啊，懂吗？懂啊 ，OK。其实这个不是笨啊，耶稣没有这块的。OK， 耶稣出生的时候呢，他不懂，但是呢，你没有想象我们的主无罪的时候，他学东西就是这样子学的咯，你教他对的，他就这样子明白下来。所以圣经用这个描述啊，就是说他的智慧就一直在长，他跟我们一样啊，但是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那这也就是你要为你孩子求的。你的孩子如果真的不愿意好好学习啊，你不要只是想要给他补习 啊我有太多亚洲的父母常常告诉我说，长老啊，我的孩子不读书啊，要去哪一间补习学校啊，我说什么都不要去啦啊，你的爸爸就是最好的老师。我说什么啊，我做工这样难啊，就来结果就来了啊。实际上你要求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真正圣经让我们明白的就是知识啊，一切的明白跟聪明是从谁来的？从圣灵来的啊，这个也需要圣灵。像不信上帝的人就没有聪明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谁说的？是圣灵，就是上帝自己的啊，把各样的聪明学习的能力都放在上帝所造的人的身上，也不排外你的儿女。所以很多时候呢，你要向上帝祈求把这个恩赐给你的儿女，让他愿意克制他的罪而能够好好的学习，可以吗？啊，我不太多讲，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的基督不是假假的在地上做婴孩，他真的是婴孩，他真的是需要玛利亚看顾他，他需要约瑟抱他 ，OK， 但是他没有罪，所以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他是一个完美的认识，而且圣灵加添他各样所需要的能力跟源头，所以后来我们看经文，圣经说上帝跟人都喜悦他。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好吗？啊，所以我们当我们说耶稣是神，耶稣是人，我们不是把它变成两个耶稣基督啊，没有啊，啊，我们只是强调说，基督做人的时候呢，他隐藏神的能力，而让你看到他好像是一个平常的人一样，实际上他也是上帝，也是为你为我的，好吗？好了，再给我两分钟好吗？我就快点讲完后面那段啊！来，这段跟妈妈有关系的，41到43节，我们读一下好吗？来，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则上去，写满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好了，这个是犹太人所守的嘛，对不对？其实圣殿那时已经不敬虔，但是百姓仍然守。约瑟是敬虔的人，所以他也会守。 但这里有一个奇妙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全家去？因为圣经没有要求全家出动，连多数的解经家都说呢，约瑟跟玛利亚的感情很好。你有一个误解，就是你去罗浮宫看多了，连罗浮宫都把玛利亚画得好像18岁，连那把约瑟画的是80岁，连你每次看到说哇，这个老头跟玛利亚啊，连你会觉得啊，他们感情很不好的啦，啊，这老头子了，你的偏见了。其实呢，他们应该是感情好，所以耶稣从小啊跟玛利亚其实不需要陪约瑟去耶路撒冷的，因为这是爸爸的责任。但是他们愿意跟父母，就是跟丈夫跟父母一起去，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情感了。好了，这个事情发生了。好，主要是后面啊，44到45节，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属和熟悉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你说，哎呦，搞错，有这样不负责任的父母，对吧？如果是今天是坐牢的啦，怎么可以这样？哎，你不要以为他们不负责任，他们是整群人走的嘛。耶稣可能跟这个李家的孩子哈读经祷告，就在他家睡觉吗？所以耶稣说，哦，第一天没有回来，应该是在李家啊，而且明天在皇家的家啊。然后后来发现不可能，这样久不回来去找，哎，不在啊，都不在，所以。过了一天之后，连这里就说46节，就说过了3天找不到嘛，3天回到耶路撒冷，竟然在哪里啊？在圣殿看见他。耶稣在哪里做吗？抓老鼠吗？不是，他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哇，如果这是你的孩子，我为他感谢上帝啊，很奇妙。耶稣在竟然啊，那一刻，那你可能很难想象的。第一呢，小孩是不可以去那些地方的。第二呢，就是这些律法师根本不会有得空闲情跟小孩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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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不可能啊，他们傲慢的不得了。你们能够想象法利赛人吗？连大人都轻视，怎么会去管一个小孩呢？肯定呢，耶稣当时是露出了一点点的光辉，他们说，喂，这个神童啊，啊，他们才有耐心跟基督在圣殿里面对话。OK， 所以那一刻真的是很奇妙了。好，另外了。47节，圣经说那些这些傲慢的老师啊，他们反映什么？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对应，啊，奇妙啊！基督是小孩，看起来就是小孩，但是基督呢，却能够让他们有一种啊，你可以说惊讶的心态来看啊，因为这些人都自认很熟悉圣经的，哎，竟然有个小孩呢，用一个很单纯的方式来挑战了。当时律法啊，许多的错。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耶稣问什么话。好像我问你啊，如果有一天你家里的那个3岁的孩子，他说，可能举个例啊，这不是真的。有一天礼拜天的时候，你带你3岁的孩子呢，啊，去海边，啊说，哦，我们啊今天来游水哈，哎，突然间你孩子在水中玩得很高兴，他跑上来说，爸爸，我问你一件事，你是基督徒，为什么礼拜天在海边？啊，你会怎么样回答他呢？哎，你说，那，啊，你说，你这么骄傲，我是爸爸，啊，你这个爸爸真的是恼羞成怒了，对吧？因为你孩子问这个事呢，是很单纯的，他没有要轻看你，对吗？他很轻慢说，爸爸，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为什么你今天在这里的，不是在教会的呢？那，啊，你认为当时耶稣基督在那边是不是怎样？是怎样问？他会被站在那里说，我是人子。你们都是罪人，啊，他们轰出去了啊！肯定基督就在问说啊，如果摩西说啊，我们要这样敬拜神，为什么今天圣殿有这样多？哎，这是什么啊？你们可以告诉我。可能每一句话都锋锐到这些老人家都很尴尬，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曲解跟他们的错误。但是耶稣基督竟没有那时候完全彰显他是神啊，因为时候没到啊。但是。另外也很可惜，这些的律法师当耶稣基督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就是他最大的敌人，所以这个惊讶没有持续太久，是吗？他们可能对基督的这个有一点的聪明啊，有一点的感叹，但是最后没有因为这样而愿意来寻求他啊。很多人也只是这样啊，有时他们听到神的话，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有被激动的时候，但是这个效果不长。反而呢，有一个人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看到后面呢，圣经说有一个人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呢就没有忘记我。圣经说玛利亚就把她看见、听见的东西放在心里，啊， 求主让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呢，虽然不明白，不能马上清楚，但是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把它藏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结束今天的经文了，后面几节我快快讲啊。来，四十八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就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行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那你觉得这个很正常，对不对？但是你看圣经里面，他把这件事讲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你们读看看，对吧？你也很奇怪，原来呢，当然这个是玛利亚当时的一个问话，他跟耶稣的一个对话。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困难，就是呢，我们其实人呢、啊，很容易，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跟上帝抱怨的。我们很容易就跟上帝追讨我们的权利。玛利亚基本上跟耶稣讲的话就是说，耶稣啊，你爱神是可以，但是你不要爱到我这样痛苦嘛啊！你要爱神，你要侍奉神是可以，你要读经祷告是可以，但是呢，你不要让你妈妈这样痛苦嘛，不要让我们这样嘛，你讲一声啊。啊，你说是喽是喽，耶稣真的很不孝顺哦，要留在圣殿也不通知一下。你看一下耶稣没有道歉的哦，耶稣没有为这个道歉。当然我们不知道整个背景是怎么样啊，但是最少福音的作者记载这段话呢，其实是在责备做父母的，提醒全世界凡是做父母的啊，这个真理啊。等一下我下面讲一点点啊，但是我是希望说，我们在侍奉的弟兄姐妹要常记得，我们很带着热心要侍奉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不到我们想看到的结果。当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要看到的结果，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开始向人追讨公道。我预备了，为什么你没有来？我预备了，为什么你没有记得？是吧？我们都等你啊，你都没有出现啊。OK， 当然不来不好了啊啊，不认真也不对了，对。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有这种的抱怨呢、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以为我们是抱怨人呢、啊，所以我们很放心，是不是？我上帝没关系的，我还尊重，但是等等我要骂一下他啊，因为他，你想当时玛利亚就是这个心态嘛，他说，哦上帝，然后他就骂他的儿子说，哎你怎么这样啊，哎他就是神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很多时候当我们抱怨的人呢、啊，他就是耶稣的身体啊，我意思说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肢体在教会当中嘛、啊。我们不能以为我们可以抱怨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侵犯上帝。OK， 所以提醒我们啦、啊，不要就学习、啊，不要像啊玛利亚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偏差啊。好，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他妈妈。他说：“哎呀，妈妈，对不起啊，等一下请你吃汉堡包。”没有，他说：“为什么找我？”哇，不孝子打两巴掌。不，他说：“为什么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真的不明白。 OK， 两个原因，两个目的。第一，耶稣讲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这些做上帝儿女的人，你永远要记得啊，天父才是我们真正的父，不是你的爸爸。那我不是叫你不孝顺啊，我再讲一次，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呢，如果有一天有恩典的话，他是你的兄弟跟姐妹。在永恒当中我们只有一个爸，那个爸就是天父，所以我们永远要以天父的事为念，高过地上人的责任。意思说我们不可能为了就是地上的关系而违背了我们对上帝的侍奉，这是第一原则。当然我知道很多的父母还没信主不能理解，你看玛利亚都不能理解，你的爸爸妈妈从小在没有基督教的环境，他在那里他当然不能理解，他就觉得我够老你就要听我的。 OK， 他可以这样想，但是基督徒啊，我说你体验了天父之后，你的心不应该是这样的。 OK， 这是圣经的话了啊。第二，做父母的，基督徒做父母的，你们永远不要要求自己的儿女在自己跟上帝中间做选择。很多父母都犯了这个毛病，他可以把孩子送去教会，他可以教孩子读经祷告，但是最后关键的时候你要听我的，因为我是你妈，你是父妈跟父爸，我，你知道吗？永远记得法版，你们知道法版啊，就十诫啊， 有几面？两面，对吗？孝敬父母在第几面？第二面。第一面是以上帝为上帝，上帝是我们所当荣耀的，所以第二法版不能高过第一法版的，上帝就是我们上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会有这种的私心啊，可能你的儿子有一天很敬虔啊，做了很好的工作啊，侍奉上帝，但你总是可能会觉得说，哎，又怎么样？我是他吗？你是名目啊？我是名目子吗？啊，我们在马来西亚就常会叫人家老板，叫做牧师娘啊，长老娘，好像老板娘啊，娘啊，人家觉得那些人是娘嘛，啊，就好像太后啊，哎，没有的。我妈就跟我讲这件事，这是她自己讲，那我录音了，她也会听的啦，她也会知道。我妈告诉我，但我很高兴啊，她当然是我妈啊，她也一直都看而已，我是她，怎么样都是她儿子啊，啊，哎，来来，回来讲道，然后我常回到教会讲道，她也很支持我啊，也很帮助啊，啊，父母都帮助我。但有一次，我妈妈听很久之后呢，哎，她开始告诉我，她说她是我的弟兄。我妈开始告诉我，我其实不是她儿子罢了，我是她的弟兄，她是我的姐妹。其实这才是对的关系。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其实那个辈分当然是要保存，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但实际上他已经不是那样真实了，对不对？一个90岁跟一个70岁的人呢，其实他的区别呢，应该是好朋友，因为90岁。跟一个70岁的时候，我是你爸，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差不多，对，啊，所以这应该成为我们在家庭里面的一个追求啊，就是说你不断的带领你的儿女们认识上帝，其实你最后的目的不是永远说你是我儿子，而是说有一天你要在上帝面前成为我的弟兄，或是我的姐妹，这是我最大的满足，在永恒中我们是神的儿女，好吗？啊，好了，圣经说这两个。啊，近前的父母不知道耶稣讲什么，是因为有道理的，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把他的使命讲出来，所以父母不什么以神的事为念呢，不明白。不过没关系哦，你看51节到52节说，耶稣看他们不懂，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回去了。啊，经文的最后结束是这样的啊，回到拿撒勒，就从南方回到北方，然后就顺从他们。那，啊，宝贵的是后面他说他的母亲就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并神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这就结束了这段话了啊！就是基督知道他父母不明白，但是啊，他知道他时候不到啊，所以他就顺服他们在律法之下啊。哎，第二呢，玛利亚也知道他这些事情还没有向他显明，所以他不傲慢的拒绝，他把他收藏起来，直到最后他讲。啊，当基督荣耀升天的时候，他讲给人听。你想，当耶稣升天之后，玛利亚在教会弟兄姐妹面前说：“哦，你知道吗？33年前啊，耶稣去圣殿，没有这样久，不33，因为12岁嘛，20几年前，耶稣到圣殿去，我们找不到他。啊”彼得说：“真的吗？耶稣这样调皮啊？”他说：“不是啊，他跟那个法利赛人讲话，哪一个？哦，那天那个马达那个咯，哎呦，这样怎么会讲呢？”玛利亚那时讲这件事啊，一定是很高兴的，对不对？你如果哪一天你跟你孩子说，孩子啊，我是你妈，不要忘记我。你孩子说，妈，上帝才是我的父，我会孝顺你，但是我要顺服上帝。那你听这句话，你扛不下，你放在心里。有一天你的儿子真的是为主摆上的时候，你回想这句话，你会很安慰，你知道吗？那是你真的明白。什么叫做尊主伟大？什么叫做侍奉上帝？什么叫荣耀神？啊，所以我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了啊！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啊完成这些的经文，也谢谢你啊，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继续在我们心里动工啊，引导我们的心思啊，让我们能够从你所教导的去领会你对我们。的旨意，同时啊，主啊，你也刚强我们的心智，我们很多时候被许多的困难所难阻，以致我们心中所愿意顺服的，我们却没有行出来，是吧？你就特别加恩典给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生活上，无论是在教导儿女的事情上， 是吧？你都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啊，能够啊自己啊操练金钱，也从小引领我们的儿女认识他们真正的天赋。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